点击软件官方频道，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欢迎大家每周日晚八点走进点名科技 YY 官方频道，听我。妙有脸书电视曾经带来点名动态数码最新游戏互动奖励多多，还有点名动态一点资讯，让我们每天进步一点点的点。
大名鼎鼎，名不虚传，我们在名将三国与你并肩作战，开学问鼎天下，榜上有名才智点名软件，点亮明天并非浪得虚名的名。
秀出自我，秀出水平，秀出才华，秀出风格，我是两袖清风，袖手旁观看谁秀得最好，秀得最棒，原来是怪侠的老婆王秀花的。
一场两场三场四场不容错过，场场精彩，场场爆满，帮你来到现场就不想走了，不信你来现场看看，来晚了就没有座位了，都是现场直播的场。
这里是点名科技官方频道，6805-3155，点名秀场，现在开始。
只一算，这满汉楼已待了3年半，每天挑水劈柴，可没偷懒，端盘子扫地洗碗，我可勤快。师傅说我是块料，全是我中国菜的精髓所在。日苦练，夜苦练，基本功不曾间断，到现在我的刀法精湛，三两肉一块，我铺满一大碗。到现在我的手劲是在铁锅甩，十斤小石子在锅里翻。师傅说能不能出师要过他那关，他叫我炒一盘啊蛋炒饭。搞什么，这不太难了。
少啰嗦，师傅叫你做你就做呗。
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饭要粒粒分开还要沾着蛋。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铁锅饭不够快，保证砸了招牌。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这题目太刁钻，空手一定非泛泛。嘿，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这5000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满汉楼里高手云集，放眼中国像神明，专治我辈精益求精，若非庖丁无人可比。
Hello， 各位点名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来到我们的6805-3155，每周日晚都和大家见面的点名秀场，我是今晚的主持墨染。
大家好，非常高兴又再一次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海波。那么，对，今天呢是伴随着一首非常
欢快的
音乐，对，非常欢快的一首音乐。我觉得这个。就这首歌啊，大家听完以后应该就能学会做蛋炒饭了，至少你们掌握了几个精髓，就是饭要
沾着蛋，
沾着蛋。
对的。那么听到这首歌应该就也猜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了。
对。那么其实也不用猜啊，咱们开始也发过一个公告啊，咱们今天晚上的主题呢是科技与生活。那么我们呢其实是想借这样一个节目呢和大家来探讨一下，大家都知道现在呢咱们这个科技水平啊那是突飞猛进，那
是的，
对，作为我们视障者其实受益呢是非常大的啊。
对，
比如说几年前
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那衣食住行啊都有。那比如说就拿吃这个事儿来说，几年前咱们要是想出去吃个饭，那么你还得找个人带你去，对吧？
是的。
或者说你自己能力特别强，你自己摸着去。但是我相信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人都还是得 叫人带你去。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点个外卖就可以了。所以说其实，
就算自己会做饭，但是出去买菜也很困难。
对对对对，那么现在也不一样啊，那么也是啊，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科技的手段啊，通过一些各种各样的服务来解决我们的这些痛点。
人在家中坐，饭从外卖来。
哎、对，所以说是非常有感触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呢就想到了今天这样一个主题，就是科技与生活。那么科技与生活呢，它其实是一个大主题，包含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衣食住行。那么今天呢，我们想要和大家探讨的是其中的一个话题啊，就是食啊，吃。
对，
吃呢，大家知道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外卖以外呢，那么当然还有一种最经济实惠，同样呢也是最放心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自己去做。那我们自己做呢，可能很多人啊，尤其是我们视障朋友啊，盲人朋友呢，在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有点瘆得慌啊，有点害怕。因为呢可以说啊，不管是买菜啊还是做饭，到最后的出锅啊，可能对我们来说呢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啊这样一些障碍。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想借这样一期话题，因为我知道其实在我们盲人朋友当中会做饭的做得好的也非常多啊。
对，
我们呢就想借这样一期节目啊，来和大家探讨探讨我们怎么样来做饭。
是的，
那么做饭呢，就是说我们包括怎么样借助我们的一些手段，科技的一些手段，
科技的
来
对,
对, 对，
让我们的做饭变得更简单更便捷。那大家知道我们的海波老师是我们点名公司的居家好男人啊，所以今天晚上也是特意请海波老师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他平常在家里面做饭的一些经验。我知道就是海波做的饭应该挺好吃的，我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机会可以啊请我尝一尝。
行，我请你看我吃饭。
好吧，那我也看不见啊，是吧？
对，其实
我只能闻着。
好，对，做得好呢是大家夸奖，就是说我今天呢其实是来抛砖引玉、啊，就是说大家呢有什么经验也可以一起来跟我们分享，
我们来分享一下。
对对对，那我呢、只是
说
做一个，哎，
你作为那块砖，对吧？
对，
说到我们做饭的话、
哎、
我们今天晚上就从买菜开始吧，因为
哎对，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啊、所以的话要做饭的话首先你得有食材。那么可能盲人朋友、很多盲人朋友对我们来说可能做饭不难，因为就厨房那一亩三分地怎么着也都摸熟了、
哎、
但是买菜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就比较困难了。我不知道海波你平常买菜，先说说之前再说说现在吧。
对，那我就说一说我买菜的一些经验吧。其实我在南京也待了好几年啊，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是自己去订外卖，然后来实在是觉得订外卖一个是不知道吃什么，一个是觉得成本也很高，那最后呢决定自己做饭。我们刚开始自己做饭那会儿啊，其实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因为大家像现在的话一些外送的平台啊一些都非常的发达，那么我们呢基本上可以就是坐在家里边就可以把菜送来了。我们那个时候买菜的话呢主要是自己出去买啊，自己出去买。我这里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一个过程吧，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呢真的是自己走出去买啊，自己走出去买。那么自己出去买的话呢，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出行的问题。你如果说你对你周围的环境不熟悉的话，你可能很多人也不太敢啊，就是自己走出去。那这个时候呢，我那个时候的一个方法呢是，借助一些导航的一些软件啊，一些地图类的一些 app。这样的话呢，我先搜索一下，就是我附近有哪些。农贸市场，然后或者是有哪些菜市场啊，我可以去买菜的一些地方，然后呢就开始规划路线，就自己跟着导航走。如果你自己确实是不放心，就是自己不太敢出去的话呢，那你可以找一个 刚开始的时候啊，可以一两次，你可以找个明眼人先带你去走那么一两次，
熟悉一下地形。
对，后来自己去买。我那个时候那没办法，没人带我去啊，我就自己去的。跟着导航走。那刚开始肯定就你摸索的时候肯定会有一点困难，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做饭，我们自己做饭的话，我觉得要迈出这一步啊，我们和很多明眼人还不一样，就他们可以说去买就去买了，我们呢其实应该给自己留出一点缓冲的时间，就这个时间我可以是一个周末或者我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我用来干什么呢？我用来熟悉我周围的这个环境啊，我要去买菜的地方，
先做好功课。
对，当我们想要做饭的时候，能够把这个菜准确的买回来啊，这是我第一阶段啊，就是第一阶段买菜的这样一些经验。那么后来呢，慢慢的就觉得，因为其实我倒不是说这个觉得出去不方便，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住的那个地方其实离菜市场很近。但是呢，就是因为每天要上班嘛，上班那我们中午就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说买菜呢有点来不及。但那个时候呢，后来就是去联系了一些周围的一些就是卖菜的卖小菜的一些商家，就是他们可以，但是这个你要跟他们就是要说一下，这个可能还是多多少少要靠运气啊，就是留一下他们的电话，就如果他离你近的话呢，那他有一些他会给你送，尤其是大家知道卖菜就是他有几种情况啊，一种呢是一些小摊儿啊，一些菜市场，那一种呢是农贸市场，像大的这种农贸市场，大家有很多人在里面卖菜，那么一种呢是超市，那么最便宜的菜就是在那个菜摊上面的，其次是农贸市场的菜，然后呢是超市里面的菜，超市里面最贵啊，但是呢他们给你送的这个概率是最高的啊，他们给你
超市里面给你送的概率是最高的，
对，就是说你可以去留一下，对，你周围的一些大的一些超市，那么他们呢就是你打打电话啊什么的，他会给你送过来，这是我第二阶段。
一次性买多少钱？
对，我一次性买多少钱，那我的话你像我那个时候主要就是自己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些用这样一些方法嘛，那你如果说你觉得你一次买的菜你吃不完的话，你可以有一个冰箱，你把菜放到冰箱里面去
一般居家都会有冰箱，
对，这是第二阶段，就是买菜的时候你打电话。那第三阶段呢，像我们这边的话现在就比较方便，那你比如说很多的配送平台，比如说现在的饿了么，还有美团外卖，百度外卖，包括其实生鲜做的最好的当然就是京东到家。京东到家呢，它就是主要就是以做生鲜和这个超市配送为主嘛，所以说它上面有很多的菜场，你可以到上面去买菜。这个呢，其实我记得之前我们是在那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讲座当中做过一期关于京东到家的一个介绍啊。但是呢，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京东到家可能铺的也不是很开，有些城市
有的地方还没有普及到，
对，尤其是你在的一些，比如说你在的一些县城这样的一些地方，它可能就没有。
对，
那没有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去选择其他的平台，像饿了么、美团外卖这种，它也是有。你看这个美团外卖上面，它也是有这种果蔬生鲜啊，或者是超市的这样一些地方的。那么像这种呢，对它的。就是你找到的概率会大一些，因为美团外卖嘛，它像只要你不是在特别偏的地方，你不是在一个镇子里面啊，或者是一个乡村里面啊，它可能
美团外卖它除了卖那种
饿了么，对，它除了定熟的，
它除了定熟食以外，它也可以买这个生的，是吗？
买生鲜的这样一些东西，它这个呢、
但是这个也是需要有商家入驻才行的。
对，它这个也是有商家入驻的，但它和京东到家不一样的是，它入驻的商家呢会相对来讲会多一点，因为它就是它不需要，就是你是一个专门的菜场，可能有些超市，大家知道有些比较大的一些超市，它就有这个蔬菜啊或者是肉类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它入驻了，那你可以到上面去买。
总而言之、
就是
借助这个现在的一些 APP 然后来实现这个外卖生鲜。
对，
其实刚才就是海波说到一个，就是请那个就是买熟了的人，因为有的地方他可能确实有的小地方，特别是小县城、小乡镇，
对，
乡镇里面它是没有那种 就是这种商家入驻的，那我们可以就是去过一两次的地方，比如说菜摊，就是或者是小超市的那种，你可以，当然不可能你买个几块钱让别人给你送，可能你一个礼拜买个一两次，然后买的时候就算他家没有的东西，你也可以让他顺带
帮
你带一下，比如说葱姜蒜啊什么的，可以让他帮你带。一般的话他知道这种情况，像一般的话都比较好说话，因为
你
在他家就是你照顾了他生意嘛。像有一次我们家，我一个人在家，然后有一次是生病了，特别想喝粥啊，然后就想买一点那种葱姜蒜来做一些就是比较开胃的小菜，然后就我们这边是没有这个京东到家的，然后我看了一下京东到家没有商家，我当时就在美团外卖上找了一家超市，那超市里面是没有那种，它是那种小卖部一样的超市，然后是没有那种葱姜蒜这种生食的。我当时在他家买了一些面点，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有个联系商家嘛，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能不能来的时候帮我带点这种葱姜蒜啊和小青菜什么的，然后当时他就帮我带过来了，我把钱给他了，我觉得也是蛮方便的。
对对对，像那种小地方，比如说你是一个镇啊，或者是你就住在一条街，大家其实都是熟人，就一来二去的也就都认识了。
对，是的。
对，所以说这就是一些对，就是关于咱们买菜的一些经验啊。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一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也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吧，就是说因为大家对，就是你总能想到一些办法，就我刚才
大不了我少去几次，每次多买一点嘛。
对对对，因为我刚才给大家分享的也只是出于我这边的一些经验啊，就是大家可能也会有 对就是属于自己的一些方法。
接下来到时候我们会留出时间来和朋友们一起互动啊。平常在做菜方面、买菜方面有一些什么小窍门的，稍后也可以排麦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我们也是会有小奖品会送出。
对，
我们菜买回来了，接下来就要涉及到一个处理的问题了。
对，我觉得处理的话，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就是最难的。处理其实就是两个环节嘛，一个是洗，一个是切，对吧？
对，
就是、
洗切。
对，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这个切菜，可能比洗菜要困难一些。洗菜的话，大家就是只要其实说白了，只要你肯花时间，哪怕你就说别人明眼人他洗十分钟洗五分钟，我洗十分钟、十五分钟，对吧？我多洗一会儿，我总能把这个菜洗干净。但是呢，
对，
就是切菜。可能就是对很多人来讲，
特别是肉食吧，
对对对，
我觉得特别是肉食好难切的。
对对对，我觉得我切菜的时候我切菜呢就是怎么说呢，最难切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要切片的，就是那种圆的，你比如说萝卜、
土豆、
莴笋、土豆切丝儿的这种就蔬菜里边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肉食。肉食很难切，因为肉嘛，就是我刚开始切肉的时候，真的是那个肉是切的，有些大，有些小，就是非常不规则那你想，你切菜的话，其实大家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就我把它切开就行了，那我管它好不好看的，反正我吃下去都那样。其实不是这样的，你这个菜要是切的有些大，有些小，那么你煮出来肯定是有些熟了，有些没熟。小的熟了
会有影响。
对,
对、
这个、
小的煮烂了，大的还是生的。
对，所以这个呢就是大家也不容忽视啊。那么我们可以来说一说，就是我自己就是切菜的时候的一些经验吧。当然我其实现在切菜也不是切的特别好，我知道我认识的一些盲人朋友当中有切菜切的特别好的，而且特别熟练。我不行，但是我基本上现在能把这个菜呢切开切的比较规整，
比较均匀。
对，比较均匀。那么我们就是先来说一说切这个蔬菜。那么你比如说要切片的这种东西，你比如说萝卜片，对吧？这个莴笋，有这个莴笋片。那其实呢，大家就是在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用手去大概的感受一下它这个菜，就是你从哪头开始切，它的头在哪儿，然后呢用你的手指就量出一个，就你觉得一片 那么厚的一个留出那么一个位置啊，用刀用手指按在上面，那这个地方你要特别小心，尤其刚开始的时候用手指按在上面，然后把那个就是那个头那个地方，就你估计出来的那样一个厚度啊，那样一个地方流出来，然后用刀顺着你的，就是贴着你的手指，啊、贴着用刀的一面贴着你的手指，
刀
切下去，
侧面，
但这个
贴着手指，
对，对，
那我的方法、
这个、操作非常小心，嗯，
对，我的是就是四个手指并拢啊，然后跟底下切的东西保持垂直，就四个手指并拢，
哎、
跟底下。哎，然后这样一边切手指，一边有规律的往后退，
哎，
对，是的，这样的话切出来的可能一个是比较齐，还有个就是你刀也是垂直往下的，不容易切成那种上面厚下面薄上面薄下面厚那种。
对对对，但是其实有些人切片的时候，像一些明眼人，包括我们认识的一些比较会做饭的一些盲人朋友，他们会切得非常好。你比如说那种，他可以转着圈切啊，那样的话切的片儿非常大啊。但我这个就是挺难，我到现在也没学会。
那稍后看看我们的这个朋友当中有没有会的，来教教你。
对，但就是说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能够把它切出来啊，大概的就是能够比较总体来讲能够比较均匀就可以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切丝儿，切丝儿呢、这个其实挺难，但是呢有一些比较快捷的一些方法。你比如说大家可以去买一个那种刨丝的那种
刨丝的那种，
对，刨丝的那种刀、
哦、
它那个东西啊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难度，你把那个食材啊拿着上面刮就可以了。
对，
非常
好操作，这个就是非常方便简单。
对 对,
对，
而且速度非常快，切的丝呢也非常的均匀，
这也是借助外部工具。
对
对
对，就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借助一些外部的这样一些工具了。
那其实有的时候切的像你说的切其实大不了我切的大小不均匀，但是我总是还能吃吧、
哎、
但是其实当这菜下锅以后，我觉得有的时候更难把握，特别是炒的炸的煮的还好一些，能、
哎
炒的炸的会很难把握，一不小心就焦了。
嗯，炒的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炒菜啊都挺发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糊我觉得是一方面啊，
对，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不知道怎么倒油。
对，
这个
倒多了，
对，倒多了还是倒少了，就是
对，
或者是什么时候倒，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问题。其实大家我先说一下我自己啊，就是比如说我是怎么倒油呢？倒油的话，那我们首先要判断就是我们这个油什么时候来倒，什么时候来倒啊？因为你不可能说你这个锅一刚一放上去，然后你就把这个油倒上去了，那样的话那个菜是弄不熟的，那个油是生的。那这个油要怎么倒呢？就是要等锅烧到一定的，就给它一定的热量以后。有
先干锅、
这个、
先干烧吗？
对对，干烧，对，你这个时候等它有一定热量之后，咱们再把这个油倒进去。
是不是倒下去会有刺啦的一声？
那是你锅里有水啊。
好吧，
对，就是什么时候倒呢，当然有两个办法可以去判断啊。就你开始烧锅，我们烧锅的话就是无非就是几种情况嘛，比如你是用电磁炉或者是用本身的这种炒锅。那么到什么时候呢？我们说如果说你的这个你的这个操作台啊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高度，也就是差不多一米左右，一米多一点点、就是它这样的一个高度呢，那么我们可以把就是可以当这个锅的这个热量有烘面的那种感觉的时候，什么是烘面？就是说你的脸上，你站在这个前面的脸上能感觉到热量的时候，那这个呢可能就是差距就很大，有些人高一点有些人矮一点，对吧？你说你的这个操作台高一点，你说他的操作台矮一点，那大家就是吧，对，这是一种判断方式。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可以去用手指去接触一下我们的这个锅底，就不是里面的那个锅底啊，就是外面啊，外面的这个边
缘锅的旁边锅壁，往下一点，
对， 对对对，
这个要非常小心啊，不要
很容易烫到。对，这个非常小心。那像它如果说一般比较烫的时候，啊，就是能够烫手了，你差不多你就把这个油就可以倒进去了。那么倒油的话呢，就是很多人可能也不知道，就是该倒多少。这个呢，就是大家我们可以有一些方法。你比如说我的话，我是，最早的时候我是拿一个小的一个容器，就是比如说拿一个小碗儿啊，或者是拿一个小盒子，哎，往里面倒点油，因为你拿这个东西倒的时候，你的手是能掂量出它的重量的，大概里面有多少油，对吧？那么我们其实像一般你炒一些一般的菜的话，蔬菜的话，可能就是它的油要稍微比炒肉要稍微多一点啊，炒肉要比炒肉要稍微多一点。那么你把这个油倒到这个容器里面，然后呢再把它倒进锅里。这是，
其实我倒觉得这个倒油其实也可以有个取巧的方法，就是我们这里说一下，就是现场的朋友们现在可以请我们的这个场控把麦放开，把麦序放开，需要发言的朋友可以排麦了，我们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对，就是不管你有什么问题还是说有什么经验都可以，比如说你有什么疑惑，你不知道什么地方该怎么操作，你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那你如果说有更好的一些经验跟我们分享，我们也是非常欢迎。
是，我相信高手在民间，
会
肯定我们这个我们频道里面肯定高手如云。那个就是我觉得那个油啊，其实有一种东西，就是女生化妆的那个分装瓶，就是那种分装瓶，它是一按一按一按会出来一点，一按会出来一点的那种，可以拿来，就是现在那种油壶也有类似于这样子的，
现有的，对对对，现在像淘宝上这种都可以买到，就是一些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掌握一个油量应该是会比较就是比较容易的，我可能按一次按两次这样子，对，再多不可能像不可能哗的一下倒的半锅油，对
对，
是的。
好，我们看到我们的现场已经有人排麦了啊，我们这样，我们还是就是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朋友他们怎么说，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要跟我们分享，我们就从麦手开始吧，好吧。
好的。
好，阳光少年，我们的。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哎，你好。
Hello， 你好。
特别的喜欢这莫扎特声音的，特别好听啊。
谢谢，谢谢你。
对，刚才我在微信里问你，今天是不是你主持节目啊？
好吧，是跟着我来
的，
我非常开心。
知道你看没看我
踩着你的尾巴来的？
我看到了，也给你回复了，可能没注意。那今天我们的主、
就是
您先听我说啊，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这个跟做饭有关的。我想知道您平常做饭吗？
我是学生的。
您还是学生是吗？
对对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那您这样好吗？就是您是想问我就是关于点名软件的问题吗？喂，您好。
我们时间关系，有请下一位了。
您这样吧，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主题的交流啊。如果说这边有题外话要跟我们这边交流的话，我们可以私底下来交流，好吧？
对。
那
咱们
谢谢你对我的支持啊，我非常的开心。
对，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明
康。明康你好。
哎，我现在有声音了是吧？
有
OK、有声音。
我建议然后导游用个小塑料杯子
啊，
导游用个小塑料杯子把它量出来是吧？就是
那个感受以后挺敏感的
啊。
就是大概多大一个小塑料杯子呢？
就好咱那个一次性的纸杯子那么大的小塑料杯子
啊，
就是把它先倒进去，把油先倒进去，然后大概手上就有一个感觉。
对。
我觉得
看来这个
是
挺好的。
因为我经常我自己做饭，
平常都是
您
自己
我自己做饭
啊。
您
对，
您开店，您自己做饭，听您的声音是一个北方的朋友是吗？
山东的，
山东的朋友。那平常您最拿手的菜是什么？
对对对，我也想问您最拿手的
是什么。最拿手的菜啊，
嗯，
最拿手的菜炒大白菜。
炒大
白菜啊，非常的家常，非常实在的一个朋友。
对，
嗯，
对，
大白菜，炸花生，
炸花生，炸花生其实很困难的，
炸花生很难，对呀、
啊，
对，一不小心就会炸糊了。
但是你是没切到多的话，那就好了。
那你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就是你能不能
您跟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对一些经验。
那个就是，就好咱那个一次性的杯子是到三分之一。就打个比方，炒咱这一个碗这花生的话，
嗯，
就是那倒上半只杯子那么样的那个一次性的杯子，
啊、就杯子
一次性杯子到三分之一油是吗、
啊？
油到三分之一那个纸杯，那个一次性的杯子，
哎，倒进去，然后你那过来呢又热乎了，然后感觉以后它香锅了，然后再往里倒花生米。
啊，油先热了，油响了以后，往里面倒花生米。
倒花生米，对，
但这个花生米炒的火候怎么把握呢？
把握，你听它啪啪响，然后到最后，然后它不响的时候，到最后不响的时候，
不太响的时候，声音变
响
的时候，
熟了，
对。
那这个火咱们是用中火啊、大火、小火啊？
用些只需要中火。
中火
啊，
对，
中火
不要紧，不用要爆火的话也可以，但是你得翻得快
啊，就
是翻得快。那新手的话，咱们火还是用小一点。
对，
到最后的时候用着小火，不要用大火。刚开始时候要这爆，稍微用一点爆火就 OK 了。
刚开始大一点，然后慢慢把火调小。
听着啪啦啪啦响响，啪啦啪啦响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往下降火。
一边、
就是、
一边翻炒一边往下降火，
对对
是吧？
降到最小的火，
然后等它声音慢慢小，等它声音慢慢小下来了就可以。
觉得多下来 OK，
就可以起锅了，是吧？
撒上一点盐，要喜欢吃用盐的话就撒上盐，因为喜欢用白糖的话，可以那得去皮了。
糖，
对，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面炒的那个花生米是放一点糖，放一点盐，特别的香。
炒鸡蛋也是一样
啊，炒鸡蛋也是一样。炒鸡蛋我觉得挺难做的，对吧？因为我
炒鸡蛋你搅好啊、
哎，
你如果要说夹菜、夹韭花的话，就是夹蔬菜的话，你或切菜的话，切葱的话，或者把它切的小一点，切成那个末。
葱切成末
就搅到鸡蛋里边是吗？
对对，搅好它
我
或者有淀粉的会加一点淀粉
加一点
淀
粉。
哎，对，那样
淀粉是加到哪里呢？是加到鸡蛋里面吗？
对稍加上一点点就行，不要加多了，
一点点
就是咱那个吃饭的那个小勺就是那个娃
舀
稀饭的那个小勺，舀上一小勺，
一小勺淀粉
加
在里，
就是咱们吃饭的时候用的那个勺，不是盛饭的那个勺。
对对对对，不是，你要是剩饭的时候加上一勺的话，
那
麻烦了。那
你那是炒淀粉，不是炒鸡蛋。
我那是鸡蛋饼。
对对，
你那不是鸡蛋饼，
鸡蛋
饼用的是对，是用用的是面粉，
就是、
你那个是淀粉，它是这个朋友说的是淀粉，就是山粉、勾芡粉、芡粉。
对对对对，
对。那个勾出来，然后炒出那个鸡蛋饼来，还有好吃，还有滑。用那个淀粉做的话，
就是用葱花炒鸡蛋是吗？
对对对对。
啊，也是比较家常的一个菜，应该也很香，
应该也很好吃。我就比较
也可以把葱花换成韭菜吧。
对，还有
韭菜炒鸡蛋，
就是切的切碎，
切的小一点
也可以。
对，
韭菜切的很细很短一些。不要切的很长，切的很长，你刀的时候刀不开，然后它就成了一个大块嘛，不是？
成了一个大块了。
对啊，整个的一块了，成了一个。
那这个炒鸡蛋的话，油的话，我们如果用一次性杯子来量的话，大概要多少油？
对，这个大概多少？
也得到根据咱喜好的那个油，你炒的鸡蛋多少啊？
一般的话，家里面三口之家、四口之家这样吃。 炒几个鸡蛋？
你要炒一碗的话，炒一碗的话，它一般四个鸡蛋就炒
四个鸡蛋。
四个鸡蛋炒一碗，
嗯，
那这个放多少油呢？
啊，放也放三分之一吧。
放三分之一杯的油是吧？跟炸花生一样。
啊，
哦，
那要炒出来好吃呢。
啊
啊
啊！
就是我说的是用花生油哈。
嗯嗯。
可不是
花生油。
哎。
啊。
嗯。
花生油，然后你炫着它那个包了裹以后，它香了，然后
哎，
放在葱花，放在一这个八角去，放点八角那个粉。
放点八角，
嗯，
八角粉。
哎，
啊，
八角粉，或者是你要吃姜的话，切点姜末，然后放进去。
啊，海波学会了吗？
嗯，
学会了，谢谢。
好，
谢谢。
学会了，应该送
这个西红柿炒鸡，西红柿炒鸡蛋。
啊，还有西红柿炒鸡蛋。
西红柿，对，啊。
看来这个朋友平常会做的菜的确挺多啊。
啊，
嗯，
西红柿炒鸡蛋的话是先把鸡蛋炒好了，
啊，
然后，或者是先炒西红柿，哎。或者是在炒西红柿，炒完西红柿
啊，
把那个鸡蛋挖，把那个西红柿炒出来，然后再挖了碗了，然后再
啊，
把西红柿炒出来，
鸡蛋炒，
先放到碗里，
那样的
先把西红柿，
然后再炒鸡蛋，
对，那样的话不酸
啊，不酸，
不酸，
黄一勺
啊
啊，
它酸的轻，
原来是这样，
啊，我们这
放盐
非常厉害啊，
对，
不要放的太多了盐，
盐不能放太多。
啊，
嗯，
对，放太多了以后它咸着的，
也会咸。
嗯，
然后，
嗯
啊，哦，对，盐放多了是会咸。这个我今天终于知道了。我说我做的菜怎么那么咸呢？原来是盐放的。
啊，
那我们也谢谢这位朋友的分享。
嗯，对，
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留一点时间给别的朋友。
嗯，
那我们
行可以。
我们还不送？
对对对，我们这位朋友啊，分享的这个经验啊，非常好啊。一上来就交给我们了好几个菜啊，这个炒花生，
嗯，
炒鸡蛋，西红柿炒鸡蛋。那么，
嗯，
我觉得也不能让你白分享啊，送给你一个小小的奖品。
嗯，
这样吧，咱们呢今天送给这位朋友一个咱们100元的这样一个优惠券，好吧？明天的时候呢，
嗯，
您拨打一下那个我们的025。
先留下您的号码的前三位，
前三位后四位，哎。
嗯，请我们的场控记录一下，150，后四位，
后四位是，02，哎，7017，
0217，150，0217，前三位150，后四位0217，
对。
好的，那么
好的，
明天呢？
谢谢你们。
哎，明天上班的时候，
嗯，谢谢您的分享。
拨打一下咱们的那个，拨打一下咱们的那个02566696255转三号键啊，来跟我们对讲。然后呢，您的这个100元优惠券，下次你在买点名软件的时候呢，是可以用来抵扣的。但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大家千万要注意，一定要打电话来跟我们这边对讲。我最近接到了有些朋友啊。跟我说这个是去年我们刚开始开节目的时候就得的奖，一直没打电话来啊，然后这人跟我要，我也不好查，所以呢大家这个
对我们
对
最好就是明天上班的时候就打，因为海波这人他记性不行，
对对对，
所以的话咱们得抓紧时间的来拨打通，用这个您留号码的这个电话来打，来打我们
的
这个02566696155转三号键，
哎，
找海波。嗯
嗯，好的，再次感
谢，好的，谢
谢
第一位朋友的分享。嗯，下面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嗯，
是一位英文名字的
啊，两位
Super Sunshine
啊
，Hello， 你好，
海波和木染，
哎，你好，哎，你好，
你好，嗯，
这个我呢也是一名在校学生嘛。然后这个做饭的话，其实很多我也怎么说切菜，我来分享一下经验吧。然后做饭我这个我也得学一下，我也是来学一下
啊。
然后接的话，
切菜平常有在操作是吧？
怎么说呢，在家我就负责吃吧。在学校以前上劳技课有，现在当然没有了。然后，
哦，你们学校
学校有
做饭啊？
啊，
有，以前有，现在没有了。
啊啊啊啊！
是手工课，类似于手工课这样的吧？
每个人都操作到吧，都轮流操作的。
啊、哦，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这个其实刚刚像海波说的，就是这个首先说洗菜吧，这个洗的话，对，就像我们嘛，像一般的他们名人如果洗着菜的话，我们怕洗不干净是吧，洗的时间长一点也没什么关系、哎、
对，
嗯，
然后再就是切的话，就是这个是有这个知识怎么说呢，就我们老师当时这么说哈，这左手呢先整个手指就是双手先感觉你要切的什么东西，就切了这个东西大概了解这个形状之后，
整体的感觉，
对对对，如果是萝卜啊、嗯、或者土豆那些东西，如果切丝切片都好说啊，然后有比较硬的东西嘛、
嗯、
然后感觉整个形状了之后，然后左手呢就是有三个关节嘛，先弯曲了之后，这个中指就是先靠前，这个是可以保护其他手指，这是最好不会被切到手的，然后
中指靠前，
靠前一点点，对对对，要贴着刀，
对对对对，嗯，你要贴着刀，
嗯嗯嗯
嗯，然后右手呢就是、嗯，右手往那边往右边挪嘛，左手就跟着就往前面挪嘛，就切，
嗯，
然后、
啊、
右手往左边挪吧，是从右
往
左边挪，
往左边、
啊，
往反方向吧，对，右手往左边挪。你是从右往左切、
啊、
还是从左往右切？
我准备说我习惯了从右往左切的、
啊、
从左往右切，你是从左往右切的
、啊、所以你拿的是那个被切下来，你是左手底下的是被切下来的部分，
对，
哎，这个新奇，
哎，对，
习惯了，习惯了，
这个
习惯了，习惯了，习惯了，
好吧
好吧，跟你们都不一样吧，
这个好像是有点新奇的、
啊、
回头我来试试、啊、会不会更好操作一点，
哎，好像我感觉好像还好吧
啊，你感觉好操作一点，
然后如果是切肉的话，怎么说，第一次其实我也感觉那肉嘛又油腻腻又滑的，吃不好吃、
哎、
然后时间以后长了就习惯了，其实我现在如果说要我切肉其实都无所谓了，但是怎么说呢，我还是切是可以切，但是我就不喜欢切，不知道为啥
啊、
嗯，
切完
肉太油了，太油。
我试过一次啊，可能是我心理作用、
嗯。
我切过一次肉，切完以后，那个汤煮出来以后，我一口也没吃，就是有心理阴影，就是感觉我就能想到那个肉在那个刀底下滚来滚去的那种感觉，我就一口都没吃。
哎，其实说起切肉啊，刚才我一直在说切蔬菜啊，我也没有分享我自己切肉的一些。啊，一些经验，其实我觉得切肉是这样啊，就我根据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啊，我觉得大家刚开始的时候，肉这个东西它为什么不好切呢？因为它太软了，
很油嘛，很
像棉花一样。
对,
对, 对, 对, 对你切的时候，你很难就是说像一个硬的一个蔬菜一样把它固定到一个地方，然后就把它切成一个你想要的
形状。而且切的
形
状都不规则。
对，
那这个肉怎么切？我觉得我刚开始的时候啊。因为我是四川人嘛，我们那边比较喜欢吃回锅肉。回锅肉的做法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肉是要先煮过的，就煮完了以后再回锅去下锅去炒。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没办法呀，我不会切啊，那我就把这个肉基本上就把它先煮一下。这个肉煮完以后啊，它就变硬了。然后呢，咱们再用我们前面讲到的切蔬菜的方法来切，这样的话呢，基本就可以把它切得比较规则了。那可能有些朋友会说，那我就是不喜欢这个先煮一下我再切，对吧？
我就要切生的
，对，我就要把它切成片，这个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技巧问题啊，就是说很多人在切肉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就因为这个肉生肉不太好切。因为它很硬，就是你切的时候不像蔬菜那样刀一下去就切开了，那很多人可能就
它都是跳跃性的，
对，很多人可能就会
蔬菜直的切下去，
对，可能很多人就会使劲的去按啊，就往下摁，其实这种方法是不对的，就是咱们呢切的时候其实可以，就是你把肉就是按照我们切蔬菜的方法把位置先固定好，然后用刀在上面先划一刀，就是在那个先左前后这样划一刀， 切出一个缝，然后你再往下切，
再往下，
哎，这个，哎，哦，这个肉你就，
啊，切的时候刀可以像锉子一样往下，
哎，对对对，
往前后这么锉一锉，
对对对，其实你切熟练了以后，你整个切肉的过程你都可以就一刀划下去，这个肉就
切出来。其实我的方法就是，
哎，
我买肉的时候让别人说，你帮我把它切好。
我最开始的时候也是，但是我发现就是很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帮你切开，就是，但是有一些啊，你像现在这个京东到家这样的一些电商平台，他不会帮你切肉，
啊，切
对，他不帮你，
啊，对对对，
备注了以后他也不帮你切的，所以
我
后来
一般
会，哎，
我会让他帮我切好，然后我洗肉，就是因为肉的话，特别是你如果让别人切，他那个刀，你可能不太放心，
哎，
然后你我洗完肉以后，我是煮一锅开水。把肉扔进去稍微煮，就是把开水煮熟了以后，
嗯，
水滚了以后把肉直接扔进去，然后把火关掉，先扔肉再关火，
哎，
嗯，然后让它在里面泡一下，把那锅水给倒掉，这样子可能会，
对对对，
我会觉得更干净一点，当然你不能一直煮啊，
对，因为这个，
啊，
对，它里面会有一些就是泡沫，有一些血水，这样的话可以把它，
对对对，
啊，一种洗肉的方
法，有一些飘零，对
对对对对对，
嗯，好的，那我们谢谢这个 Super Sunshine 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关于切菜的那个特别的方法，回头我来试一试。嗯，好，谢
谢
你，
感谢你。
啊，刚才这个帅哥也是一个学生啊，不错，
哎，
从学校学以致用，希望以后在家里面也可以。帮着家长一起做一些，帮家人一起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哎，对对，
我们可以慢慢来。对
对，或者说您以后自己出来了以后，对吧，也可以尝试着自己给自己做做饭，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件蛮快乐的一件事情。
对对，
嗯，
对。那接下来这个朋友是一串 YY 号啊，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说话。
哎，我们来看一下，
请我们的场控
是
2228303。你好，这个数字朋友，你好。
2283049朋友，你好。
Hello。
看来是
没有声
音啊。
这个是没有声音的，嗯。
嗯。好，咱们
这个
下一个啊。
嗯。
我们看我们的这位朋友。励志，
励志盲人夫妻，
哎，对，非常好的一个名字。
这个是夫妻齐上阵吗？你好，
我猜想你们的厨艺肯定非常好，是吧？
对，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像是会做菜的，
会过日子的。
对，会过日子的。你好，
会做一点而已啦，
啊，会做一点而已，啊，
嗯。平常有自己在做吗？
有时候有，
啊，有时候有，
有时候有自己在
做。那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做的？就是比较多的或者是比较拿手的一些菜是什么，
对，或者分享一下你平常什么
炒猪杂。
炒猪杂就是那个猪的内脏是吗？
是的，
这个很难的，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处理起来很困难。
对啊，
买回来
这个我是不敢挑战。
买回来之后就是洗好了，就是我们切菜了，就是戴着手套来切。
我们要
戴着手
套
来切，
这是为什么呢？
是
要不
哪种什么形式的手套呢？
就是比较就是等于是洗碗那一种吧。
啊，
可
是
这样我就不太理解。对，就橡胶那种很厚的，很厚的
那
种。
就是
那
个手指不要穿得太粗，因为你要按着那个肉，等一下要不一不小心就把手指也割下去了。
哦，
要注意，
就是
安全问题啊，是不是？
戴着手套就是为了保护手指，
保护手指，
啊，
嗯，
啊，
可是
这个也是一个
不小心就把手指割下去，
也是个方法，但是我感觉这个也会也有利有弊吧。戴着手套可能不会容易手会被刀划伤，不容易被刀划伤，
哎，
但是手感也会有影响吧。
我就想问你，
不会
影响手感，
你按了下去，但是你自己感觉到那个就是。还剩下一节那个手指，在那个刀边你切，大概切多少， 的时候
啊啊，
你就移出一点，那个手指在手套里面移出一点手指就可以切下去啊。
啊啊，那你很厉害啊！我觉得我肯定是要是戴个手套的，我肯定是要适应一段时间的。那你这个是两只手都戴着手套，还是一只手就可以了？
就是左手戴手套啊。
啊，左手戴手套。
啊，
然后右手切。
啊。
啊，哎，非常
好。就是切好了之后洗干净了，就自己的感觉就是用那个什么，好像茶壶那一种装，可以装油的比较小一点，
啊、
是以前装调味品的那一种。
啊
啊来装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那个壶嘴有点细的那种，
有个嘴是吗？有个壶嘴，
对，有个嘴，然后嘴很细的，它的那个流量不多，就是往下倒的时候，它是一点一点往下流，不会说
是
很一不小心就倒很多油。
先把锅烧开，先再倒油，
啊，
大概倒二分之一油，
嗯，
二分之一，
啊，放辣椒，
你指的二分之一。你指的二分之一是跟什么来比？二分之一
就是用那个勺子的话大概是三勺吧。
用哪种勺子？喝汤的那种勺子还是吃菜的那种吃饭的那种铁勺？
奶粉那种啊，
冲奶粉那种
粉，
就是很深的、圆圆的那种，
是的，
很深
的
那种勺子。
如果用多放
那种勺子，
那么多油。
啊，用冲奶粉那种瓦奶粉那种勺子三勺，
三勺到四勺
啊。其实，
看你
其实这个方法，啊，看你的那个，要炒的菜的多少，嗯，
对对，我觉得这个
哎，其实这个勺子，
挺
好的，
这个
勺子挺好的，对，跟刚才那个用一次性杯子的那个朋友有异曲同工啊，而且这个勺子会更精确一点，对，一勺两勺三勺会更精确一点，啊。
跟着就放，
然后呢？
放洋葱跟辣椒下去炒。
啊，
洋
葱
和辣椒先放下去。
我的理解，这个主要是去腥用的，对吧？也是取味是吧？
炒到
去腥味儿。
大概三四分钟吧。
啊。
再把那个肉倒下去炒。
啊。
先放洋葱下去炒个三四分钟，然后再把那个肉。
洋葱跟辣椒。
啊，就把它煮。
再把肉
先爆香那个锅先，
啊、
再放去炒、
啊，
炒了之后加一点糖，加点盐跟那个蚝油，
糖盐还有蚝油，
啊、还有那个什么，调色那一种，
那
调色的是老抽吧？
老抽、哎，加一点那个老抽上，再去上色，炒一下子，跟着把那个盖下去。裹一下子，再炒几下，那个肉就很快就熟了，那个味道也可以。
就炒几下以后，把锅盖盖进去焖一下，是吧？
焖一会儿。
是的。
哦。啊，我觉得
其实这个方法也可以拿来炒肉，就是
对，
不仅可以拿来炒这个猪杂，也可以拿来炒别的，炒肉啊，
是
这个炒牛肉啊，我觉得都可以。
我觉得这个对这个应该非常像我这位朋友，你是哪儿的人呢？就是，
广东啊，广东
啊，
广东人，
广东也吃这种辣椒啊，我还以为你是四川的呢。
我不是四川，也可以吃一点辣椒，
也吃一点辣椒。我觉得非常好啊，这道菜呢，总体来说应该也不是很难炒，但是非常简单，
也不是很
非常好吃，哎，非常好吃，大家可以就是也可以去参考一下，向我们这位朋友学习一下啊。好的，那么我们感谢这位朋友给我们分享的经验，这样吧，咱们也给您送一个奖品，好吧，我们也送给你一个100块的这样一个优惠券，你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的前三后四留一下，然后明天拨打我们的025-6669-6255-5530奖，180-9841，
辛
苦我们的场控记录一下，
9841-9841
我就是想问一问，上个星期我拿到那个50块加，今天的可不可以一起用的？
不可以的啊，
优惠券不能叠加的，优惠券
不能
叠加的，对。但是这个优惠券是可以拿来买软件或者是手机都可以用的。
对对对，
除了软件移植啊，软件移植不能使用。对
对，明天打电话过来领一下奖。好的，我们
好的。
再次感谢我们这位朋友，请我们
也是一个老朋友，
对对对， 这位朋友非常很棒啊，上周的时候就在我们这里拿走了一个奖品，然后呢这一周啊又是
这个，说明他一个是对我们的这个节目很关注，二个是他手也很快啊，经常都能抢到麦。
那么时间呢过得是非常的快啊，转眼间呢现在是已经来到了20点55分。那么咱们的节目呢其实说到这儿啊就快要接近尾声了，
其实我们也不想结束。
对对，我觉得今天大家都讨论的非常热烈啊，以后呢咱们还会经常跟大家开展这样的一些主题。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吃啊，就是大家怎么去做饭。对，那么其实后续的话我们还可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的一些食谱，就是有一些菜具体的我们的一些操作方法，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哎，对对 对，这个所以大家以后可以多，
而且就是具体的一些操作的方法，就是今天的话我们就是互动的时间留的有点少，我们下次可以全场让一些朋友来互动一下，我觉得南北混搭，然后这个南、
哎、
就是味道会特别齐全。
对，
我非常期待这样一期节目，因为我是一个吃货。
对，所以后续的话，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多开展这样的一些活动。其实我觉得就是，做饭这件事呢，其实我想对大家说的是。我不是做的特别好，但是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这个东西呢其实只要大家去做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难。你比如我以前就对切菜这种东西很发怵啊，对倒油也很发怵，但是呢刚才有个朋友分享了那么多经验啊，其实每个人只要你对你用心去总结，你都会拥有一些属于自己的一些方法啊。所以说啊，我觉得这第一啊，就是这个东西呢其实不是特别难。那么第二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踊跃的去多做这样一些尝试。其实你像我们经常在外面跑的人，可能我们有些朋友比如说你经常在按摩店工作，那你在按摩店吃饭，或者是有些朋友可能也会经常去叫一些外卖，总之呢就是你吃饭的这种自主性啊就相对来讲会有一些限制。
其实外卖的话吃多了会很腻。
对，我们现在之所以自己做饭，就是外卖的话我觉得一个是耽误时间，真的，我以为点外卖就可以节约出做饭的时间，其实我点外卖就是选外卖的时间比做饭的时间都花的还长啊。
特别是对于我这种选择恐惧症的人来说。
对，所以说就是大家有时间有这个条件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自己做饭，我觉得也是一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如果说你做的饭受到了其他人的欢迎的话，那你这种感觉会更加强烈，我觉得会更加快乐，从中体会到
对，那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啊，感觉一个小时真的不够用。那我们也期待下一次我们会推出比如说跟可能有朋友说我不善于做饭啊，但是我善于穿衣打扮啊，我知道怎么用手机来在网上或者是利用我们的高科技来对我们的穿衣打扮来助力啊，我们也会推出这样的一个专题，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来参与。我希望能够我们下次能够留出更多的时间来跟朋友们互动，因为我们想听到更多大家的声音。
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
那么你该咋个办噻？
如果你的钞票都是我的，我说
你到底有多爱我噻？
你说
为了你我啥子都愿意做。
我说
你说些啥子哦？